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的两会才刚闭幕，美中关系还有台海情势就出现了许多新的变数。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登场之际，美中两国的导弹驱逐舰芬恩号和济南号同时现身台湾的蓝屿外海，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甚至警告解放军可能在六年内攻台。而就在美中双方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对话的前夕，解放军也宣布在南中国海举行为期三天的军演。拜登团队的对华战略与抗中联盟是否已经成型？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一个喊不要玩火，一边说绝不退让，台海情势是否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引爆点？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介正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怡中博士。赖怡中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黄介正教授，你怎么看美日印澳在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之际呢，美中两国的导弹驱逐舰同时出现在台湾的蓝屿外海，您的看法？
至少从去年的后半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公开的对外宣称，只要是有船舰有飞机经过台湾周边的空域，他们采取的政策是逢舰必跟，逢机必查。所以中国大陆的军舰尾随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或是台海周边，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它一直都在执行，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双舰同时执行。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一次美国导弹驱逐舰，那么它是依照我们公开的资料，它是由北向南航行，也就穿越台湾海峡之后再往东往巴士海峡再到台湾东部应该是往菲律宾海的方向。那么再一个报道就是说它跟中国大陆的军舰同时出现在这个蓝屿外海。如果我们照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个航迹的话并不突兀就是如果中国大陆逢舰必跟的话，应该是中国大陆一直在监控这个美国的驱逐舰。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就我们看公开资讯的话，应该都在公海的地方，也就是说美舰跟共舰都在公海，那么公海本来就有航行自由，所以我们只能够做监控，但是没有办法指控他们侵犯或者是违法。那么所以这一类的事情从去年就已经发生过，有的是而且也曾经发生过美国的军舰是从南海要返我们以为是要返回这个日本的这个港口母港，可是他航经台湾海峡以后又转弯变成绕台湾的东边再南下。那么我觉得这些演训过去发生过，我自己个人倒觉得并不是很突兀，只是说海空的活动增加了以后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空还有这个海上的这种监控当然会增加一些工作的压力。
好的，那么赖怡中博士，刚才我们提到除了这个美中军舰现在同时出现在这个蓝屿外海之外呢，也听到这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上将他警告解放军可能在六年之内攻台。我算一下这时间的话，2027年刚好是这个中共的解放军建军百年。最近我们也听到两会上习近平喊出说要这个实现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其实这也是中共继提出建党百年、建国百年两个一百年之后的第三个建军的一百年。在您看来，真的会在六年之内，这个2027建军一百年的时候出现解放军攻台的一个关键时刻吗？赖怡中博士。
我想就是戴维斯上将他在参议院的那个证词，因为 就是印太司令部在参议院证词 这件事情本身就不能够小看哈，它不是随便一般的访谈。所以说他提到六年之内有关于解放军可能会这个攻台的这个这估计，当然我们还是要严肃以对。那当然提到六年的时候，有关于到底是2027年哈，它是什么意思？目前听到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之前像这个主播这边所讲到的，2027年是那个习近平在去年那个五中全会忽然提出，第三个所谓的100年，就是解放军建军100年。那另外一点，2027年也是，如果说习近平他真的在明年呢、啊，他连任，那2027年变成他在决定是不是要进行第四任的一个关键的那个年代。所以说，不管是他在2027年为了要证明，人家给他连任的这个理由是正确的，或者是说他为了确保他的下一任啊、的这个状况那个没有问题的时候，也有一种说法是说2027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间哈、啊。那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估计，但另外一个估计是说，当习近平在去年提出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代表的是。他2015年宣称的这解放军的军改，实际上他有很多的部分呢、啊、并没有到位，所以为了这个样子哈，因为2020年号称要完成，但是根本无法完成，所以说又提出一个2027年啊这样的一个时机啊，要把之前可能没有完成的事情把它给完成，所以目前是听到有这两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回过头还是要看，就是戴维森上将他们所提到六年要攻台哈的这样的一个的估计。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情报总监还特别飞到台湾，和台湾有非常高层而且非常详细的这个情报上面的一个交换。那所以说如果配合这样的一个在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所发表的这个言论的时候，我是觉得目前的美国的确是认为中方他的一些的动作还有作为啊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那么黄奇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攻台时机的这个预判？有些人说，甚至可能不是六年之内。华盛顿最近好多智库的分析出来说，很有可能是一两年之内，解放军就会对台湾动手。不晓得您的预判是什么？另外，如果结合这个中共的一些说法，最近在两会上，我们听到很多习近平也谈这个东升西降，还有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徐其亮也在提了这个休息底的陷阱，说美中两国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战争。这些是不是也在释放一种危险的战争讯号呢？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那当然了，从军人的角度来讲，天下虽安，忘在必。这个随时警惕而且美国确实把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能量的扩张很严肃的在对待。我们现在刚刚宜中兄也提过了，就是说最近一两年呢、有关于台湾海峡会不会发生战争，它会不会多快发生战争，已经大家讨论了很多了。那么 Admiral Davidson 的证词为什么比较重要？因为他是现职的印太司令，海军四星上将，他并不是退职官员或者是智库学者，所以我们当然要更严肃的来看待。我觉得刚刚宜中兄的分析我都同意。那么很重要一点就是台北有没有及时训令所有可以运用的管道去探讨去询问，就是这个省上将他说In the next 6 years， 就是在未来6年之内，他的主要的依据或者是他的情报分析的逻辑在什么位置？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政府要不要调整一些准备，牵扯到政府要不要告诉民众，不管是房市，不管是这个商业的规划等等。自然民众会产生一些疑虑，比如说如果是六年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自己在课堂上也问同学这个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跟美国查证，另外一方面可能政府也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我们自己对于海峡情势会不会发生战争，有没有时间上面的考量，要一起跟民众说明。
除了这个美中两军将领的说法之外，我们来听看这个两边的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人怎么说。想请教赖益忠博士，我们听到这个中共外长王毅在两会上重新在讲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红线，并且说希望现在的拜登政府不要跟上届政府一样做一些所谓越线跟玩火的危险动作。另一方面，即将和王毅举行会谈的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呢，则是说美国在这个台湾、香港、新疆问题上都不会做出任何的退让。你怎么分析最近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呢？
我觉得就是王毅他在日前两会期间他的这个算是针对外交的这个郑重的发言，他记者会的发言，算是中国他从那个拜登胜选，然后之后可能透过种种的方式想要重启美中关系，后来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回应并没有如中国的预期，之后王毅他开始重新去讲这样的一个话。我觉得他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在那个拜登他胜选，然后川普当然那个时候败选，那其实中方在内部有一个这个估计是认为说美中虽然是持续的有竞争关系，但是可能他不会像川普那样激烈的一个对抗性的状况会出现，因为他根据分析拜登他过去在竞选的言论，以及啊他的这个主要的幕僚对川普政府的这个对中政策的批评啊，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在之后反而那个拜登他的这个的政府以及他的官员似乎他在对中国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变得越来越硬，那特别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也跟拜登政府他刚上任的时候还没就职前啊，那个有关于印太的战略，因为他本身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印太的一些想法，所以导致印太的国家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私下都向美国提出他很多的疑虑，那这个也是迫使这个我相信这也是迫使拜登的团队重新估计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同时也重新估计他们对中国的一个主张。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拜登刚上来的时候他一直说中国啊他不是最主要敌人，可是现在那等到布林肯他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演说的时候，他就直接讲到说中国是唯一能够在地球上从政治经济全方面去改变现存秩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者。然后那个特别是布林肯他同样在那场演讲里面他也重新定义美中关系是包括竞争性的、有合作性的，而且还是对抗性的。那对抗性这个字眼实际上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很少在这个政府的公开的官员的正式言论出现，他可能会有些在这个私下的这个媒体上面不经意要讲出来，例如说可能会 confrontational， 但是 adversarial 啊在一个正式的演讲里面出来这是很少见，特别是来自拜登政府。那么在中国特别包括习近平以及杨洁篪在一开始也是对美国提到说有三条红线啊，就是新疆、香港还有台湾，但是美国实际上他在后来对这三不管中国的这个主张，他就持续的在对别人进行发言，然后再加上就是在上任大概还没到两个月就已经有这个台海的巡弋，而且是相当绵密，已经有来到三次了嘛，所以说我是觉得中国他现在重新估计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除了王毅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警告美国在台湾议题上面中国的主张之外，其实如果说配合许其亮啊，他在那边所讲有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美中必然一战哈，那在这个地方其实也看得出来，就是中方他现在对美国的态度和原先已经非常不一样。特别是当许其亮讲到必然一战的时候，他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说中国认为现在的这个美中关系走向从对抗性走向直接冲突性的这个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但另外一个呢，也在于说中国认为自己本身的实力啊。那已经高到就是说美国很有可能会这个根据修昔底德所谓的陷阱他担心中国的崛起，因此会对中国进行预防性的战争。因为特别是中国他估计在去年中国的 GDP 已经到达美国的 70%， 那一般来讲根据这个理论呢，就是权力转移理论，就是说崛起强权和那个寄存强权之间的这个经济的关系，如果说到达它的 70% 的时候，双方之间朝向对抗性、战争性的可能性就大幅增加。好，那么这个我想中方可能将来根据这个逻辑啊，所以说一方面是王毅，一方面是许其亮，我觉得都反射出这样的一个心态。
看来美中双方都在调整，也顺着这个逻辑请教黄建真教授，你怎么看拜登上来已经50多天了，他的这个对中政策的这个微妙变化？我们看到两会前夕出台了一个美国国家战略的这个临时指南，两会之后呢，现在又跟这个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举行这个四国安全对话，好像有这个组成抗中联盟的意味哦。那么就刚刚讲的，好像现在拜登政府也越来越强硬，是不是已经放弃原来所开始说的这个战略耐心，现在要开始对中强硬了呢？
我觉得现在包括中国大陆王毅、许其亮以及目前美国安排的这些四方会谈的这些努力，基本上都还是在热身赛而已。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是在农历除夕的时候，拜登总统去拜访了五角大厦，那么交代这个美国国防部要在4个月之内要在对中的整个战略来讲必须要做出一个检讨的报告，那么所以这个时间点就落在6月，大概6月底了。第二个就是美国亚太驻青到现在不知道是谁副驻青也不知道是谁，还没有提名。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印太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跟副助理部长的名字我们现在也还没有。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整个拜登政府的亚洲团队基本上是等于白宫和国安会在运作，他还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总结。在这个总结之前，双方应该都是在观赏对方的这个暖身的这个比划这个正式比赛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试探性比较多，那话讲多一点，狠一点，红线画深一点，都是在向对方传达一个讯息，那么看哪一个影响对方在完成总体评估的过程当中给对方施加压力。
好，虽然说还在热身但是这个美日印澳的这个四方安全会谈势必给北京很大的压力。想请教赖以中博士，是我们看到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当中，除了在军事安全上的联手抗中之外呢，还有一个新的发展是这个谈到了美日要提供财政的支柱来向开发中国家大量的提供印度制的这个疫苗，来抗衡中国的所谓的疫苗外交，你怎么看这样的最新的发展呢？
我想这次四方安全的这个会谈在刚结束的这个会谈算是呢拜登政府他不仅是延续川普他原来的这个印太战略里面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同时还给他进一步加码变成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2.0。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川普政府他提到出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开始执行所谓的印太战略的时候，在刚开始的四方安全对话是慢慢从这资深官员就司长级，然后直到是2019年的年底，以及2020年开始进行，这是部长级的对话，而且主要是外交部长级所以说连国防部长不在里面，但现在直接把它提升到元首级
领导人。
所以说这里面它的意义就已经超越了原先在部长级里面它所涵盖的范围，然后它也让基本上就表示说它的这个会谈它本身所涵盖的这个领域，不仅是传统的外交安全，还包括军事，还包括商业，还包括经济等等这种种零零总总的这些东西。那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在这次他的四方安全的那个会谈里面，他把这个疫苗当成这是一个新的主要的发展的这个合作的议程，除了一方面代表就是说现在这是大家关注的议题，所以在现在这是最主要的要去处理的这个优先的项目之外，还包括就是说他们现在直接是进入卫生或其他这方面的领域进行高层次的这个四方的这个合作。那如果说我们再看到这次的疫苗来讲的话，原来印度本身它就有在就是疫苗主要的一个大的生产国，那现在反而是这其他三国它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资源，然后提供财政以及各的研究能量上面的益助然后帮助印度它去制造，然后无形中是让这个所谓的这个疫苗的供应链里面，印度占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全球生产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角色，特别从四方安全对话这边出来。那也因此我觉得在未来可能在疫苗的生产的时候，当目前传统在讲的是美国例如说美国英国啦，然后德国，然后中国它也有它的疫苗，俄罗斯等等，现在加入印度这个角色，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它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新的变化。那这也代表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四方安全会谈它不仅它的这个主题 和他原先的那个发展的方式已经很不一样。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哈，当然要看这个四个国家的元首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以及这个对彼此战略目标是否重合。但关键是目前看起来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很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亚洲版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过去冷战时代 G7 是非常重要对抗俄罗斯、对抗苏联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国家的那个领袖的峰会，谈的不仅是经济议题，还包括说全球战略的问题。那现在在这个亚洲这边呢、我觉得这 G4 现在的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目前迈向我们怎么讲 G4 的这样的发展，很有可能在未来是不是会出现类似啊冷战时代、对抗苏联 G7 这样的一个、峰会的建制，那不仅是会纳入其他的国家，那同时会讨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哈。那我觉得这部分是大家值得去注意观察。
好的，那么黄奇就叫做这个四方安全会谈，除了这个层级提高到这个领导人首脑级之外，也是像刚才赖宜中博士讲的，这个全方位的来进行抗衡中国。那回到军事，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当中也提到了这个自由航行和开放自由的印太地区，就是谈到这个美国的军舰在拜登上来50天，已经有3次穿越台海了，您怎么看哦？如果还加入这个欧洲的这个英法德的这个军舰也在这个南中国海巡弋的话，甚至还有加拿大也加入了美日军演，有人就说这好像是抗衡中国的这个套件外交变成了新八国联军，怎么看现在的情势还有这样的形容呢？
第一个，我们不否认，在印太地区啊，或是在西太平洋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存在有商业及安全利益的不是只有美国而已，欧洲国家跟亚洲做的生意啊，这商业往来也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够去指称说在整个台湾周边只有美中台的利益或者是加上日本澳大利亚而已，欧洲欧盟本身对这个亚洲地区它是存在它的利益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他自己本来就有固定的远航训练，那么远航训练一方面可以传达政治讯息，另外一方面它并不是长期的存在舰队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固定部署在印太地区的这种海军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很轻浮的说他们跑来这边刷存在感，我觉得是强权，尤其是如果我们熟悉18世纪、19世纪的这个强权之间的往来的话，应该是世界上面有主要可能发生利益冲突或对抗的地方，这些强权基本上都不会愿意缺席。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是在熟悉这个整个印太地区虽然各有不同理由，包括法国说他有法属的领地。比如说这个英国、德国都认为他们不能够在亚洲地区缺席，这些理由都存在，但是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台海周边的一个形势，而这些形势有可能给予超过半打以上不同的解读，而各取所需。那么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台湾如何来判断我们周遭的形势。
好，其实想请教赖宜中博士，现在看到美中关系似乎是这个对抗和对话是双线在进行，因为马上这个美中之间的拜登上来之后的第一场美中高层对话下周也次也要在这阿拉斯加举行了，不晓得您怎么展望这个在会前出现双方的一些分歧，还有到时候可能在台面上拿来交换的筹码呢？赖宜中博士，
我想哈，就这次在拜登政府时代出现首次的这美中正式的官方的一个对话哈，那它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跟过去的这个奥巴马政府，就是拜登他在担任副总统时代相比，我们知道奥巴马时代中美对话有所谓战略级经济对话那种哈，搞的那个一堆这政府的官员将近一半以上的阁员，跟那中方那边在进行这个很绵密的对话哈。那这一次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就是直接从国务卿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和中方的对口杨洁篪以及这个王毅和杨洁篪他们之间那个来进行这个讨论。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如果说大家所想到的这个拜登是会回到过去的美中这个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的形式，大概不会有，很有可能以后大概就是这种我们讲说小型2+2了这样的一个对谈。 那第二点就是说，其实布林肯他在一开始就已经提到说，他认为说要谈的哪些议题，而且什么清单，甚至某些程度就是说美国的期待都已经把它讲出来。那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说双方之间的这个对焦，就是说争论啊、哦，可能会是这个会谈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个我想美国和中国大概都没有期待这个会谈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除了彼此摸底之外，也是把这个立场先讲清楚啊、哦。那这个美方还特别提到说，他会希望要有一些结果以后。那如果说没有结果的话，那就看看吧，哈、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拜登政府他对中国态度里面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三点就是说哈、哦，那个在这次国务院的新闻稿里面，他特别强调说，就固然是有对话，但是拜登去完那个日本、韩国之后，他要回到美国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时候展开对话。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人都已经跑到那个首尔了，然后他飞到北京也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啊，为什么要那个飞个七个小时先回到阿拉斯加，然后中国再追过来，然后再跟他对话？所以难怪在美国那边会有人认为说中方、哦、很期待对话，那美国是好吧，国不起中、哦、我就那个在这边跟你谈一下吧，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说这个实在很奇怪，人都叫家门口了，然后我那个转身我要回去，然后是你追过来再跟我对话、哦、但是我觉得不管说是到底谁比较想对话，谁不想对话，关键还是在于说这个对话它对未来的关系所造成可能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就从这个对话它本身采取的形式和过去的不同，以及对对话态度上面所产生的这个期待、哦、未来的美中关系，我觉得所谓的对话往往并不是说为了对话来解决分歧，而是说用对话来缓和双方之间，以及让这个竞争关系变得比较可控的一个手段。
那么黄天真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会谈的安排，包括这个二加二的形式，还有这个地点上面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另外在会谈前夕，中方也宣布了在南中国海举行一连三天的军演，这样是不是也不利于会谈的气氛呢？您的看法？
中国大陆今年习近平从开春以来已经讲过至少两次了，希望解放军要加强演训啊、随时备战，那么用优异的表现和成绩来庆祝建党100年。所以今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卯起劲来，这个所有可以表现可以做的演训应该都依照年度计划会加强的实施，任何军演都不是临时起意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诚如刚刚仪中兄所讲的哦，美国这次安排的包括到日本、韩国的二加二，以及到阿拉斯加的另类跟中国大陆的两人加两人哦，那么它蕴含的就是先盟邦后对手，另外一个是去拜访盟邦，但是对手啊要到我家来谈，所以那个我相信美国花了很多精神，那大陆也拿到了这个讯息。我也认为双方是这次的第一次接触，基本上就是互画红线、互亮底线，然后去找寻让一部分议题先谈起来的这些可能性。那么同时针对下一次的高级别对话呢，去商讨一个时程。我想基本上大概就是如此。在这么多时差的情况之下，在这么寒冷的阿拉斯加，可以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我想也是大家不会期待的。所以我们强权之间的对抗我们自己要随时警惕，随时掌握，它这个戏才刚刚开锣而已，后面还有许多观察的。
刚刚好的，那最后想请教赖宜中的博士的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连串的变动当中呢，台湾的这个位置跟角色是什么，想请您分析。尤其是布林肯国务卿已经邀请台湾要参加这个民主峰会了，是不是代表美台之间除了是战略安全上的合作，也是民主价值的同盟呢？
我想哈，其实现在的一些发展，这对台湾感觉对台湾的期待现在非常不一样哈。民主峰会本身的邀请，以及那个台湾在这里面可能扮演的角色，和过去所说希望台湾不要做台海的这个麻烦制造者，现在是希望台湾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不管是他是在这个疫苗，或者是说在医学医药，以及在其他的部分哈，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可能要了解到说，我们现在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的期待会非常不同，那我们可能要有所准备。那再来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区域安全部分，那我们的那个 重点就是在于说如何的这个加强自身的防卫，使得台海在这个地方它本身不会再出现任何的一个缺口，那当然也不用特别的挑衅，那基本上就是强化台美关系，然后很严肃的面对两岸关系，然后在这个地方维持区域的稳定和平衡，这就是我们可以扮演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了，非常感谢赖宜中博士还有黄基正教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好的，更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